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今天要跟大家谈的题目是：解脱就是看破与放下吗？谈到因为为什么特别谈这个题目呢？因为根据我跟许多的朋友交谈的经验里面，往往大家对于佛教的印象就是看破与放下。那当然就是说更极端的，也许在许多年以前比较极端的看法就是呢，往往一个人碰到的世间在世间里面碰到的没有办法克服的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选择抛弃所有的一切，出家去了。那这个叫做遁入空门。那这个遁入空门的人呢，往往呢也都是号称自己看破的一切的，所以就不再管这些世间的事情。那近年来呢，这种观念呢，当然由于大家呢一般的社会大众对于佛法的知见的提升越来越提升了，大家也知道像那样子的逃避的方式并不是佛教的精神。实际上呢，从佛教各个团体积极的在社会上行善的这些事迹来看呢，其实佛教是非常的非常的积极的，并且呢不会逃避责任的。那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大家不再认为那信佛就好像是要遁入空门这样逃避责任，可是大家仍然有许多人会觉得学佛以后呢，学的就是要如何看破，如何放下那并且呢，我们也的确在许多的场合会听到许多人在宣说佛理的时候，往往也都说到说要看破，要放下所以我们今天呢，有必要要跟大家来谈一谈看破跟放下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解脱那我们首先看看什么是看破呢？又什么是放下一般来说了一般来说，当大家提到看破这个事情的时候，往往提到的就是说呢，叫我们不要被我们眼前所接触到的这些境界所迷惑比方说，当我们看到眼前的，比方说摆着的这个眼前的这个钱财的时候，那或许我们因为钱财现在钱，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它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我们要去拥有。那因为我们想要去拥有，所以我们就会花空心思去追逐它。 那么看破的意思当然就是说告诉大家这些钱财是身外之物，它是无常的，并且你获得了钱财之后也不保证你就一定能够安安稳稳的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所以告诉大家就是说眼前的这些东西哈、啊，是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真实的情景值得我们这样去追求。更进一步的，也许有人就会说如果我们从所谓的无常的道理来看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我们仔细的想想看，世间有哪一件的事情能够永恒的存在呢？那我们细细的思维之后会发现没有哪一件事情可以永恒的存在。那这样子既然不是可以永恒的存在的话，那就表示你那不管是怎么样的牢牢的抓在手心里，那么终究有一天也得要无常败坏的。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眼前的这些境界哈、我们现在身心所感受到的这些这个境界来讲，因为他们都是无常，他们都是会变迁，都是会幻灭的，终究是会幻灭的。所以他们如果从他这个道理来看，他们都没有一样是真实的，所以就如同是这个变换出来的场景一样，只是暂时的在我们的眼前暂时视现成有的这个实在的状况，但其实呢它是无常的，是会幻灭的。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如果我们能够体会这样子的这个无常幻灭的状况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对眼前的境界执以为实，所以要叫我们要看破的是现象的幻境。那放下又是放下什么呢？当然就是在我们看破了现象的幻境之后，要就是要叫我们要放下的就是对于由这些现前的境界所引生的关于名利啦，关于物欲的这些个种种的追逐的烦恼啊，由于这些名利而来的贪得无厌。那我们呢还会听到说呢，希望我们能够这个放下哈。所以意思就是说，讲看破跟放下其实一般来说都是从无常没有不能恒常存在的观点来，希望大家能够不要太执着于眼前的这些境界呢，不要做眼前境界的奴才，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自由自在。好，那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关于看破与放下的这个观点啊。当然就是说我们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看破呢是从这个世间万物现象界的这个无常来给大家举例。当然有一些人呢会用其他的方式来解释关于境界的真实与否啊。那这个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啊，我们就只能先以刚才的方式来跟大家讲哈，所谓的有这一派的讲究看破与放下的说法。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看破与放，这种看破与放下呢哈，如果就它的这个所谓的使我们不再做境界的奴才，让我们在境界里面能够活得洒脱自在这个层面来讲，请大家想一想啊。那这个境界跟我们所一般习以为常的老庄的境界又有何不一样呢？啊，在老庄里面呢，我们呢可以说，如果比较前进一点呢，我们就以庄子的这个《逍遥游》来看，啊，那什么意思叫逍呢？逍指的就是在时间中自由移动啊。那遥呢就是在空间中能够自由移动，所以庄子的逍遥游其实就是不受时间的限制，而能够在时空中呢逍遥自在的自由移动自由旅行哈。那么这个旅行的这个状况呢很显然的，如果我们能够不受时空的限制这样子自在的在里面移动的话，那么跟我们刚才讲的不受环境的限制，不做环境的奴才，而能够在环境中能够洒脱自在，其实它的这个解脱的这个状况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啊。所以 我们回头来看看，那像这类型的这个所谓的说在时空环境中能够维持自由自在洒脱的心，像这样子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解脱呢？好，我们从几个方向来看。首先呢，我们来想想看哦，那这里举的呢是稍微极端一点的例子哦。那我们常常呢，我们脑海里面想象到所谓的自由自在哈，那我们通常想象到第一个能够想象到的对象，就是在天空中自由自在飞翔的鸟儿。那么其次呢，我们或许也会看到水中的鱼儿呢，可以很自在的在水里面游来游去。所以我们常常呢会看到文学家在描述自由自在洒脱的状况的时候，往往都会比拟做天上飞翔的鸟儿跟水中自由自在游泳的鱼儿。好，可是我们这里呢就不妨呢我们花点心思想想看。好，那当鸟儿在天空中自在的飞翔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看起来它的确不受限制，看起来的确是很自在的飞翔的。问题是这只鸟有没有解脱呢？有没有任何的解脱功德受用呢？那更别谈是在水里游泳的鱼儿、哦、看起来是自由自在的在水里游泳，可是我们要问这样子不受水性的限制在里面自由自在的游泳又与解脱有什么关系呢？好、哦，那所以说我们说光是说在环境里面能够自由自在的这个洒脱的、哦、不受环境的限制，这个似乎不应该是解脱判断的标准、哦、所以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来看，要判断是否真正的解脱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归佛陀所教给我们的解脱道，好，甚至我们可以用佛菩提道来判断，那这样子才能够知道说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解脱，而不是仅仅单由字面上说到说不受环境的左右能够自由自在，心得自由自在就便是真正的解脱了哈。那我们不能直接从文字上就下判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如果从解脱道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判断这件事情哈。我们说解脱道呢我们说解脱道它的精神就是要让大家认清楚烦恼的根源，让大家知道如何真正的能够降服烦恼，乃至于就近的解脱烦恼啊。所以我们上次曾经说过我们说解脱道判断的准则啊、哦、有两个，一个是以断我见我执为核心的四圣谛的法义，第二个呢准则就是呢用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用这个两个准则来判断啊、哦、那今天我们就不妨先用其中一个准则来看判断看看。比方说我们说以断我见我执为核心的四圣谛这个准则来看看，我们来看看说不受这个无常环境的这些影响而能够在环境中自由心得自由自在这件事情有没有符合断我见我执呢？那这里面是大有疑问的、哦、因为所谓的心得自由自在这件事情呢、哦、当一个人在我见跟我执具足的时候、哦、他的表现出来的表象仍然可以表现出一派的洒脱自在的状况、哦、这个关键就在于说我见我执到底是什么含义、哦、所以我们才会跟各位强调说呢，我们在学佛教的真义学解脱道的时候，对于我见跟我执的内涵一定要弄得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刚才就如同我们刚才讲的、哦、哪怕是我见跟我执俱在根本就没有办法解脱烦恼也根本出不了三界的人，他可能在我们面前的表现仍然是一派的洒脱跟自在、哦、那第二个来看呢，如果我们尝试用三法印来做判断的话，那我们就要问问看说， 表现所表现出来的洒脱跟自在，有没有符合诸行无常的原则？有没有符合诸法无我的原则？有没有符合涅槃寂静的原则？那前后两个原则如果先暂时放下，我们如果光用诸法无我这件事情来做准则来看的话，各位可以看到，那如果在环境中洒脱自在的话，这个我到底在还是不在呢？真正的无我是彻底的否定一切，一切我们在世间生活所能够体会到所运动到的一切的妄心的状况，那些状况呢都应该是划归在我的范畴里面，所以哪怕是我们呢表现的洒脱自在，可是在洒脱自在自由自在之中呢，其实这个我呢还是活灵活现的在里面装神弄鬼，就如同我们刚才给各位举的例子，天空飞的鸟跟水中游的鱼，这个鸟跟鱼由于他们是旁生没有接触，如果他们没有接触过佛教的道理的话，那么以他们现在当成是鸟跟鱼的状况来讲的话，那极有可能在他们自由自在的飞翔跟游泳的时候，那他们自己本身的我见跟我执是一丝都没有减少的，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表象上看起来的洒脱自在并不等于真正的解脱，所以要看他的解脱与否都还是要看我见跟我执到底断了多少，那么要知道他断了多少的话，就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对我见跟我执的内涵要能够弄得清楚。那再来呢，再来我们说呢，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我们说呢他跟佛菩提道到底有没有任何相符的地方呢？因为有一些人在说这些看破与放下的时候，往往所使用的名相文字都是使用大乘佛法，都是使用佛菩提道的名相跟文字啊。所以当我们要用这个解脱道，比方说我们要用这个四圣谛，我见我执，或者是用三法印这些事情去判断的时候，往往你会得到的这个回复就是说呢，我们谈的是大乘解脱的境界，所以我们呢有必要针对这一点，我们要从佛菩提道的眼光来看看，看破与放下是不是就代表着真正的解脱呢？首先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佛菩提道它里面所蕴含的教义。那佛菩提道呢的根本就在于菩提这两个字，菩提这两个字。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说过，菩提谈的呢就是心经上面讲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么那很显然的，那因为它具备的这些特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具备的这些特性，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经历过的任何的一种的心事状况，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清净本心，所以各位菩萨也许会听到有人说有不同的这个意识的名称，包含细的意识、极细的意识、微细的意识，但是呢不管是多么细的意识，意识的本质就是意识，那意识的本质呢就是在我们呢面对境界的时候予以分别，而这个呢绝对不符合我们所谈的菩提这两个字，所以我们说呢这个佛菩提道，很重要的就是要符合菩提这两个字。然后我们现在呢来看看，我们现在来看看说看破与放下到底有没有符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呢？好，我们来看看，如果纯粹以所表现出来的洒脱跟自在来看，我们说当一个人对周围的环境，周围的环境能够觉察周围的环境是这么样的无所限制，以至于说他的心 可以感受到自由自在的时候，那么这个心，请问大家，这个心有没有觉察环境呢？这个心当然是有觉察的环境的。如果不能够觉察环境的话，怎么说得出这个心是在环境中自由自在无所限制呢？所以既然这个心是因为有觉察到环境才能说得出自由自在的话，那表示这个心呢，觉察分辨环境的能力呢，是完全显现的。而这个分辨环境的能力就是我们谈的意识的基本功能，也就是呢，不管您说的是细意识、极细意识，乃至于最最最最微细的意识，只要它是意识，它必定是具有意识基本上分辨环境、分辨境界的能力。所以像这样子，以这样标准来看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合理的怀疑，当我们所谓的在环境中感觉很洒脱、很自在、不受环境限制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心境其实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就是意识在呈现的。好，那么这个意识是不是清净本心呢？当然不是啊，因为正如心经上面讲的啊，心经上面讲的本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而我们的意识却会随着境界进行种种的分辨，所以在里面呢，有没有生灭呢？有。有没有增减呢？有。啊，只是我们会自以为说，只要不受眼前的这些环境的限制呢，不要追逐于名利，我们就会自以为这样子的意识心是完全清净的意识心。其实不然，这个清净呢，这个所谓的意识心与现在的世间法不染着的状况，这个里面的清净呢，是完全不同于我们讲清净本心的清净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如果我们用佛菩提道来判断的话，其实在看破与放下，光是讲这样子的概念的时候，其实它并没有办法符合所谓的菩提、所谓的真心它的意义在的。那么再过来，我们再来跟各位看看佛菩提道的另外一个判断的准则，是要以清正真如佛性为基础，以这个做基础呢，然后呢我们呢地地的修行，地地的增上，开发本心的一切功能，最后成佛。关于这件事情来讲，我们说当我们只是在看破与放下的时候，我们既然都只是停留在看破与放下，我们又如何去开发本心的一切的功能？我们又如何能够成佛呢？这也难怪，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主张看破与放下的话，恐怕我们所能得到的也不过就是在这一世里面，在世间法上看起来表象上的逍遥自在而已，那根本跟成佛、离成佛还远得非常非常远。那第三个呢，第三个我们刚才也有提到，佛菩提道呢是完全涵盖解脱道的。好，所以在这里呢，也顺便跟各位观众说，如果您尝试着要用解脱道去判断眼前这位大师说的事情是不是符合解脱道，如果您得到的回复是我们所解释的、我们所仰赖的道理是大圣的，我们不是单用解脱道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您也应该有合理的怀疑，因为如果真正的佛菩提道是涵盖了解脱道的，所以如果是一个对于佛教教义有充分掌握的说法者，他必然也能够用解脱道的相应的道理来给您满意的答复，他不会在这个名相上面把大乘佛法的名相搬出来，然后没有办法直接回复您所提的解脱道的问题，然后就告诉您这个是在解脱道，而不是像小乘佛法那样的狭隘。如果您听到这样的说法的话，那我会直接建议您呢，对这个说法呢就要有合理的怀疑。再次叮咛大家，就是呢，一个真正对佛教教义 有很好掌握的说法者，当他面对解脱境界的疑问的时候，一定可以用解脱道完整的描述，不会再用大乘佛法的名相来规避问题。那以上呢，就简单的告诉大家，光是表象上的看破、放下、洒脱、自在，虽然在世间法上已经可以使我们过得不错，如果能做到这样，也毕竟是世间法里面贤圣，可是这个还不是 佛教讲的真正的解脱，希望大家在这一点上面能够分辨清楚。好，我们就上到这里，阿弥陀佛。
宗门法眼公案碾题第二集，平时导师著。本书列举实例阐释土城广清老和尚之误处，继而剖析禅宗历代大德之开悟公案，借辩证当代名师之邪见，向广大佛子指陈禅悟之正道，彰显宗门法眼。